内弟兄姐妹们平安，我们感谢神再次给我们今天晚上能够来到他的殿中来敬拜他。在我们还没有继续之前，我们一起再次向神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给我们今天晚上能够在这里聚集，一同来思想你的话。我们承认我们是不配的罪人，蒙受主你的恩典。我们再次求主你赦免怜悯我们的一切，赦免我们一切的过犯，怜悯我们的亏欠，使我们能够靠着主，能够有主。这三个条件里面，天时地利人和是很重要的环境因素。让我们看见呢，今天我们也要从这差不多类似的这三个角度呢来看啊，神是如何的来使用摩西。当然第一方面就是这个时间，神在他的永恒的计划里面已经预定了。我们感谢主，我们不是毫无把握，只不知道明天如何，也不知道明天我们会碰到什么事情。因为我们都知道，只要我们是信靠上帝，我们知道我们的未来是在神的手中，是在神永恒的计划里面。正如神在应许亚伯拉罕，他还没有赐给亚伯拉罕他的后代的时候呢，神就已经告诉亚伯拉罕他的后裔所会遭遇的事情。就在这个创世纪第十五章第二节，亚伯兰说，主耶和华，我既无子，你还赐我什么呢？并且要承受我家业的是大马色人以利以谢吗？而且神呢领亚伯拉罕出去走到外边的说呢，你向天观看，数算众星，能数得过来吗？你的后裔将要如此。那么在同样一章里面呢，在十二节到十六节，那么亚伯拉罕呢，神对亚伯拉罕说，你要的确知道你的后裔必积聚别人的地，又服侍那地的人，那地的人要苦待他们四百年，并且他们所要服侍的那国我要惩罚，后来他们必带着许多财物从那里出来，但你要大享大寿数，平平安安地归到你列祖那里，被人埋葬，到了第四代他们必回到此地，因为亚摩利人的罪孽还没有满盈。所以我们看见神在他的计划，永恒计划里面有他的时间。所以当约瑟进去被他的长兄卖，被他的兄长卖到去埃及地的时候呢，神也预备了约瑟在那里呢，为以色列全家人呢预备的地方，在埃及里面呢，繁盛昌盛强盛，甚至呢比当时根据这个法老王呢当时说的呢，这些百姓以色列的百姓呢比埃及人还多啊。所以呢又比埃及人强盛，所以埃及人呢这个法老呢很害怕以色列呢会反过来呢控制这些埃及人，所以埃及的法老就想一个办法呢要来苦待以色列人。所以其实在这时候的神已经在他永恒计划允许这些事情的发生。所以我们看见呢，当这些百姓遭遇到埃及的这个法老的这个苦待的时候呢，他们向神求了多少年的时间呢？我们看见圣经的记载是说，神允许他们在埃及地里面被苦待四百年啊。但是我们也看见呢，神在埃及人，在这个以色列人向神呼求的时候呢，神应允他们的祷告。但是呢，神应许摩西的出现的时候呢，大概也就超过了八十年啊。所以你看见一个世代两个世代过去了，所以他们都经历这样的这个苦难。那么人在经历这样的一个苦难的时候呢，他心灵里面呢其实是在整个的这个期望里面呢是降到最低的一点。所以我常常用这个形容词说，英文的这个形容词说，就是这个人是到了 zero 就是到了零啊，什么零啊，所以呢才会呢来向神呼求。人到了 zero 的时候呢，才有可能变成什么呢？ hero 就是还有可能变成英雄，人到了狗熊的地步才有机会变成英雄。为什么？因为 人到了这个穷途末路的时候呢，人才会呢来祈求神。当人来祈求神的时候呢，神就使他得到这个使用，所以人到了这个末路的时候才会得到神的这个怜悯保守。所以神也允许以色列人呢，他们遭遇到这样的一个苦况的时候呢，神让摩西有他的时间呢，神让摩西呢在这个埃及里面呢长大，并且呢也在旷野里面呢经历神的这个这个带领。所以我们看见这些都有他的时间，神预备那些。所以你看看以色列的百姓，他们遭遇这些苦难多么的长呢，他们非常非常的盼望渴望呢能够脱离他们现在的这个苦难。所以人到了一个山穷水尽，特别是你没有水的一个地步的时候呢，当你得到这个水的供应的时候呢，你才会觉得很珍惜很宝贵。所以我们看见为什么埃及的法老他一而再再而三的反悔呢，他遭遇到神的这个9个灾难的时候呢，他一而再再而三的反悔，不让以色列人出埃及。为什么呢？因为他遭遇的这些灾难还没有达到够长的时间，因为这些灾难只是很短暂的时间，几天或者这几个星期我也不知道哈，就是很短暂的时间，然后他叫摩西呢，这些灾难就过去了，或者他说、哦、我愿意放你、让他们去了，然后呢这些灾难就没有了、然后呢他就后悔了、又再重新违背他的诺言。所以呢我们看见呢这些灾难呢只不过是暂时的，所以他很快就不记得或者是不会觉得那个苦。但是神允许他的百姓呢经历这些灾难的时候呢，我们看见有一段长的时间。所以为的是什么呢？所以说是当人在经历这些患难的时候，人会体会到神的供应的宝贵，神的恩典的宝贵。所以当我们一直处于在这个丰盛的时候呢，人不会觉得神的恩典的宝贵。所以为什么在圣经的其他的原则里面也是一样，在先知以赛亚里面也是说到神允许他的百姓呢听而不明白，看却不晓得，使这些百姓心蒙之油，耳朵发沉，眼睛昏迷。为什么呢？那么比赛亚就说，主啊，这个要到什么时候呢？神就说，直到城邑荒凉无人居住，房屋空闲无人，地土极其荒凉，并且耶和华将人迁到远方，在这境内撇下的地土很多。所以人到了一个非常荒凉的地步呢，人的心呢才会回转，才会想到要来依靠神。所以很多时候神允许我们经历苦难也有他的美意。为什么？因为只有我们在经历这些苦难的时候，我们才会体会到神的恩典的宝贵。人一直在经历这恩典，人不会觉得这些宝贵。那么看见神在兴起摩西的时候也是一样，神让摩西允许这个法老降下这个旨意，说凡是这个希伯来所生的男婴儿都被扔在河里面。摩西也是差一点的就被扔在河里面，他只不过是被保护放在浮槽里面嘛，飘到这个法老的女儿那里、他也是差一点就被淹死哈。但是呢因着神的怜悯，神让摩西呢被救出来。所以法老的女儿给他取名叫摩西，因为意思就是说他把摩西呢从水里面呢拉出来。所以摩西也是经历这个差不多要死亡的边缘，但是我们可以看见呢，很多时候神也让我们呢看见我们本身呢也是死在过犯罪恶当中、 假如不是因为神的怜悯呢，我们不可能呢能够领受到这得救的这个救恩的喜乐。很多时候我们把这些当作是理所当然，所以这是其中一点。那么另外一个就是这个时间，神有他的时间来使用摩西。那么另外一方面，我们也可以看见呢，神也有他的时间，神知道我们所遭遇的一切，因为这一切都在他的永恒的计划里面。当摩西见神的时候，在出埃及记第三章第七节，耶和华说，我的百姓在埃及所受的困苦，我实在看见了，他们因受督工所辖制所发的哀声，我也听见了。我们注意这一句话，我原知道他们的痛苦，我原知道，神已经知道。正如耶稣基督叫我们祷告的时候，在马太福音六章八节说，你们不可效法他们，因为你们没有祈求以先，你们所需用的你们的父早已知道了。所以就叫我们用祷告这个主导文，其实我们还没有向神求的时候，我们所经历的种种的一切，其实都在神的永恒计划里面。所以当我们在这个计划里面当中的时候，我们不会觉得是，因为我们觉得我们在困难当中，在困苦当中。但是我们退一步出来的时候，我们向神祷告的时候，就可以看见我们原来就是在神永恒计划的一部分。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就是神在永恒计划里面被拣选，甚至是在这个世界还没有被创造以前呢，神已经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在哪里说呢？是在以弗所第一章四节，那里说，就如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的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等等等，继续讲下去。所以我们看见呢，神在创立一个世界里面之前呢，已经拣选了我们。我们在这个历史的这个永恒计划里面，只不过是他的其中的一份子。但是我们可以很有确信，很有这个把握的说，我们可以坦然无惧的将自己的交托给神，因为我们所经历的这一切呢，都在他的计划之中。所以呢，我们可以呢，将自己呢所面对的这一切呢，来交托给神。神也是在他的永恒计划里面呢，预备了摩西。这是上帝说，照着他的时间，神也可以在他的永恒计划里面预备我们众弟兄姐妹来做成他的工。虽然我们的工作可能是微不足道，但是这个不要紧。最重要的是什么呢？我们能够成为别人的祝福啊。那么接下去我们要看第二个角度，就是呢，天时啊，地利。地利是什么呢？神的道路呢，由神来开。神用他的方法呢来使用摩西，神用他的时间来使用摩西，神用他自己的方法来使用摩西。神怎么样使用摩西？神在摩西在四十年在埃及地里面呢，他原本只是想看看他的弟兄怎么样，但是看见一个埃及人呢欺负希伯来人，就把那个埃及人给打死了，然后埋在沙土里面，以为没有人看见。结果呢，想不到过不久这件事情呢被人发现，被人知道，因为他原本是劝另外两个希伯来弟兄啊，叫他们不要 叫那个欺负人的不要欺负弟兄啊。那个欺负人的就说，难道你要杀我好像你杀那个埃及人一样？所以他想不到这样的事情就曝光了，就逃到旷野里面去。想不到有一个很好的这个本来有很好的这个机会让他能够来 带领这个以色列，但是呢他没有，他完全的失去这个地，神允许他跑到去这个旷野里面去。这件事情告诉我们什么呢？这件事情告诉我们，假如神让摩西在他头40年里面就呼召他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你猜那会有什么结果？以摩西的个性，他是打死那埃及人，他是很冲动的，看到这不平的事情就要打死他，来解决问题啊！你说，假如以摩西那个时候头40年的个性来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话，你猜会有什么事情发生呢？可能死的以色列人很多，因为每个都很多人都不听从这个摩西的话，对吗？我们看见的是相反过来的，是很多百姓他们不愿意服从摩西而遭遇到处罚，反而是摩西呢来到神的面前呢，向神来求恩，求神呢怜悯这些百姓，求神呢赦免这些百姓，带领这些百姓呢继续走，要进入这个迦南地，不然的话呢就把他的名字呢从神的车上面呢涂掉。你看见这40年的差别，头40年跟后来40年的差别呢，让我们看见神允许摩西在旷野里面呢，看见他原本呢是一无所有，他也是完全呢不配得任何一切。所以这40年的这旷野里面的生活，不是浪费，也不是虚度。这40年的旷野里面的生活，是让摩西看到自己呢的渺小，看到自己的不足，看到自己原是不配得到这一切。所以当他面对神的呼召的时候呢，他连自己会不会讲话他都有所怀疑，就是刚才我们所看到的那一段经文，他完全对自己没有信心。经过这40年的时间，神呢要用的就是这样的人。为什么？就是对自己没有信心的人。那么对谁有信心呢？是对神有信心。所以我们看见在这第二方面，神用这些环境因素来使到摩西呢被塑造成神要使用的器皿。所以摩西的个性是被神所塑造，以致他在后来面对这庞大的这些以色列人的这些反对的时候呢，他的反应是什么？他的反应是直接来到神的面前。那么神自己来为他伸冤。很多时候就是这样，神允许很多的事情临到我们生命中，就是要我们什么呢？来到神的面前。所以神用这些环境因素让我们看见呢，不是靠着我们自己，乃是来靠着神。并且呢，我们也看见当摩西顺从神的时候，是不是代表环境有所改变？其实不一定，人环境更加糟。当你愿意顺从神，愿意更加的来服侍神的时候，不一定会亨通。当他告诉我们看到这一段经文的时候，这个在这个第四章出埃及记第四章的时候，第31节或者第30节，亚伦将耶和华对摩西的所说的话述说了一遍，又在百姓眼前行了那些神迹，百姓就信了。以色列人听见耶和华眷顾他们，监察他们的痛苦，就低头下拜。但是你看见接下去呢，当他来见法老的时候呢，法老反而给这些以色列人呢更大的苦难。 本来是供应这个材料让他们做砖，但是呢，现在连材料都不给他们了，要他们自己去找材料，自己去做砖，所以他们想糟了，就更加的遭遇到祸患。在十九节说，就知道遭遇祸患，他们离了法老出来，正遇见摩西、亚伦站在对面，就向他们说，愿耶和华监察你们，施行判断，因你们使我们在法老和他臣仆面前有了臭名，把刀递在他们手中杀我们。所以看见是不是顺从神的道路就会越亨通呢？未必，反而是让我们呢更加来更让我们呢看到我们内心呢是不是更加的来坚定的来依靠神。所以很多人说，哎呀，我相信耶稣，我遇到这样的事情，哦，我不要相信了。其实不然，当我们遇到困难，遇到更加的大的苦难的时候呢，我们更要来相信耶稣。为什么？因为正因为这些苦难使我们更加紧紧的来依靠主。有的弟兄说，哇，为什么我相信耶稣遇到这些苦难被别人笑话啊？我们被其他人笑话，为什么？因为我们不知道神有他的时间，深渊在主，主必报应，这是真的。所以我们的责任是什么呢？我们的责任是不断的来信靠这位主。所以神使这些环境因素使人更加的来依靠他，来使用神借着这些环境因素来使用摩西。接下去呢，我们要也当然我们也看见神之后呢，他用不同的这些方法呢降下十个灾难呢，让以色列百姓，让摩西看见呢，神就是那一位呢掌控一切的啊。所以只要我们是在神的手中，只要我们是在神的计划里，神给在他的话语里面给我们美好的应许。就是说在罗马书八章二十八节说，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那按他旨意被召的人。所以只要我们是遵行在神的旨意，只要我们愿意照着神的话语行，不管在我们生命中遭遇到什么样的事情，我们都知道是叫我们得益处。罗马书八章也告诉我们，没有一件事情能够使到我们与神的爱隔绝，没有。所以我们不需要害怕什么样的事情发生，我们要害怕的是我们有没有离开神，我们有没有远离神，这个就是我们要怕的。只要我们是亲近神，只要我们是爱上帝的，任何的事情临到我们生命中是叫我们得益处，让我们更加的来信靠上帝。所以我们看到有神的时间，神他怎么样来使用摩西，我们也看到神有他的方法来使用摩西。接下来我们也可以看见呢，神自己来感动人来信靠神，人和啊，我们看见神怎么样来感动人呢？开始摩西他不愿意啊，不敢来啊，就是我们刚才所读到的那一段经文，在出埃及记第四章，神告诉他他要救这些百姓脱离出这个埃及，但是呢，摩西呢第一句就是说他们必不信我，这一节说也不听我的话，必说耶和华并没有向你显现。但是我们看见神呢给摩西三个神迹，就是借着环境的印证啊，当然我不去详细的讨论这个神迹代表什么，这个不是我的责任哈，我也不要去乱解释这个神迹代表什么。当然我们就从这些神迹里面学到一个功课，就是神借着这些神迹这些迹象来印证对摩西的这个带领啊。当然后来呢，摩西呢给神的借口的理由是什么呢？ 他平时是不能够讲话的。在十节说，主啊，我数日是不能言的，就是从你对仆人说话以后也是这样，我本是错口笨舌的啊。但是神给他的第二个确定证据是什么？神怎么来使用他呢？在十一节说，谁造人的口，使人口哑耳聋目明眼瞎呢？岂不是我耶和华吗？现在去吧，我必赐你口才，指教你所当说的话。那么神给他这样的把握，给他这样的确据，但是摩西呢也不愿意，他说你愿意打发谁就打发谁吧。所以神就很生气摩西这样，然后再给摩西多一个确据，就是他的哥哥亚伦来帮助他。所以看到神给他这些印证迹象印证，也给他愿意给他这个才干，并且呢也给他的哥哥来帮助他，所以后来摩西愿意来去了。但是我们看见神给予这些的帮助的时候呢，摩西本来呢是不愿意去，但是他一愿意去的时候呢，他面对这些百姓的时候呢，他发觉到呢他没有办法放下他们。所以很多 有弟兄问我说，你怎么知道神呼召你做童工？我也是不知道，那时候我是问牧师要去读神学，怎么知道？牧师说，你就照着你现在的感动做所需要做的这些手续，这些行动去准备去做，看神的旨意如何来带领。只要是神的旨意，他开路。所以我看见神自己会开路。所以我们看见呢，当我们愿意做神的工作的时候呢，神自己会开路。但是问题是我们愿不愿意，或者是我们愿意，但是我们不一定适合做那一方面的侍奉。可能神带领我们做其他的，那个不要紧，最重要的是我们愿不愿意。今天也许你会说，神使用摩西，怎么样来使用摩西？借着个他的时间，他的方法，借着他的感动来使用摩西。但是呢，对我有什么影响？我怎么样来应用在我的生命里面？其实有很大的影响。为什么？因为神可以使用我们去影响我们的家人。相信我们都会每个星期打电话回自己的家乡，跟自己的家人沟通，那段时间就是最好的时间来影响自己的家人。有什么问题都是在那个时候来解决，那个就是最好的时间。也许我们当中弟兄做工满了合约回去，已经老了退休了哈，回去了而不能做了回去了，可能回去你只能够过做一些比较轻的这些活，但是你有很多的时间接触谁呢？接触你家里的或者在附近家庭教会的弟兄姐妹，也可以以我们所学到的跟我们的弟兄姐妹们或者是不认识主的朋友们呢来分享。今天下午我们参加我们的本堂的第二任的主任牧师的丧礼。他的一生里面呢影响了许多的人，但是有一点很特别的一点，就是他是一个从一个不信主的家庭出生的。是谁把福音传给他？是他所认识的人，就从他所认识的人，他认识了耶稣，然后他从耶稣基督那里呢建造生根，并且呢影响了许许多多的人。 所以我们不知道，我们回到自己的家，我们在我们的家的附近，我们所接触的人是不是有这样的一个潜在的神的仆人在当中，我们不知道。但是我们可以做的是什么呢？就是来尽我们的责任，来影响他们。我记得父亲受到很另外一个相反的影响，就是看到不好的见证，所以他受到很大的反面的这个影响，禁止我来聚会，因为他认为全部基督徒都是不好。但是正因为是这样，所以我们相信主的人呢，求主帮助我们呢，来为他做美好的见证，使认识我们的朋友们呢，看见基督徒的这个见证，使他们呢也能够来愿意认识神。这个就是我们的工作。别人没有听你传福音，没有听，但是他看你在你的工作上的态度，他就知道基督徒是什么样的，他也是不是愿意来相信耶稣啊。求主帮助我们啊，愿神让我们能够从神怎么样使用摩西的这个例子里面，让我们也看见神也可以照他的时间、他的方法还有他的感动来使用我们。求主帮助我们，我们一起祷告。